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7月9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即时真实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各位观众，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地挑选了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和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让你重拾经典之美，无不良的内容，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影视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生哭，就可以享受 15% 的折扣。我们来先看看美股市场。在星期一，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攀升到历史的新高，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4.267%。 鲍威尔将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钟开始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投资者对美联储将会很快降息的信心增强。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会在9月首次降息。近期的经济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正在逐步降温。飓风贝里尔令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和港口关闭，不过看起来不太可能对德州的原油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破坏。而加沙可能的停火协议缓解了全球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在星期一下跌，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4%， 到每安士2387.9美元。但是在上个星期累计上涨了 2.1% 之后，目前基本持稳。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威尔森表示，由于美国总统大选、企业获利和美国联邦储备局政策的不稳定，从现在开始到大选这段期间当中的某个时刻，美股很可能会出现 10% 的调整，第三季度预计将会相当动荡。我们来看看今日美股开盘前的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道指跌了 0.07%， 纳指就涨了 0.36%， 标普500指数涨了 0.2%。 我们来看看中国市场。《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已经将上海列入允许使用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一线城市名单。上海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在上海部分地区，居民现在可以预订四家公司的免费无人驾驶出租车。这四家公司分别是百度、上汽集团拥有的蔡可智能科技、自动驾驶初创公司小马智行和安途。这些出租车不会有司机，车入面亦都没有监督的人员。在星期二， A 股市场全日低开高走，三大指数涨幅都超过 1%，沪指终止四连跌，成交额重返7000亿。飓风投顾郭一鸣认为，今日市场新的热点出现，托盘变为拉升方式的改变之下转为放量反弹。不过在基本面收复不强以及海外流动性未释放之前，市场仍然缺乏有效的提振动力，没有重大的刺激之下，难以激发有效的上涨行情。在星期二，在岸人民币收报 7.272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跌了22点，创一星期以来的最低。汇价一度距离交易区下限不足10点，离岸和在岸差距收窄到200点内。人民币中间价失守 7.13 关口，报 7.131 对1美元，是一个星期以来的最低位。有分析预料，人民币短期持续受到美元和内部供求失衡拖累，持续偏弱走势。在我们看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记得按个小铃铛，多谢各位支持。在星期一，斯摩尔 ASML 股价首次短暂突破1000欧元的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在星期二，美股盘前，美国超微公司 AMD 小幅上涨，连同之前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上涨，累计涨幅超过 7%。 最近几日晶片股涨势再次强劲，英特尔在星期二盘前交易中上涨了 3%， 在星期一上涨了大约 6%， 美光科技和辉达亦都在盘前上涨。英国能源巨头 BP 星期二表示，预计在第二季度将会计入高达20亿美元的减值，并警告说炼油利润率下降将会影响它的石油交易收益，它的股价在伦敦交易中下跌了接近 4%。 爱尔兰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爱尔兰联合银行近日证实，将在未来的三年之内削减150个工作岗位。全江苏知名汽车经销商新丰集团有限公司暴雷，老板沈峰在7月7号晚上走了佬，目前已经失去了联系。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新丰集团资金链断裂，已经拖欠员工超过4个月的工资和社保。2024年财年，中国珠宝大王周大福销售毛利率创下有财报数据披露以来的最低。近一个月以来，周大福的市值蒸发了大约200亿港元。路透社报道，由于中共寻求扩大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不少西方银行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以风险为由切断了当地的一些业务。澳洲财政部长查默斯 Jim Chalmers 9号在太平洋论坛上宣布，将会提供630万元的联邦资金，承诺将增加对太平洋岛国的投资，以支持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查默斯表示，太平洋地区是全球通汇银行服务撤出最快的地区。2011年到2022年间，当地失去了大约 80% 的美元服务通汇银行关系，而这样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交流的能力。报道指出，北京签署重要的国防、贸易和金融协议之后，过去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开始越来越担心中共扩大当地影响力的计划。太平洋地区最大银行澳洲的澳盛银行执行长廖志贤在星期二表示，由于西方金融服务的外流加剧了中共影响力上升的担忧，该行正在同政府就如何提升太平洋岛国的业务盈利能力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示，华府的重点是支持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弹性，包括加强和通汇银行的合作。大陆媒体报道，大陆各地教师被欠薪减薪的同时，在近日天津市西青区引发新的方案，说从8月1号起，该区公办学校将会全面实行教师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打破一聘定终身。新的制度显示，教师岗位聘用期是3年，聘用期考核结果一般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档次。新方案中亦都制定了明确的细则，聘用期内需要达到基本要求和专业要求。例如，对每位教师每年度综合自评中学生评议、同行教师评议、家长评议等各方评议的综合满意率应该达到 85% 以上，任何一方评议满意率不低于 75%。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对此表示，一些地方近来编制紧张，已经满员满额，要招聘新教师需要推进员额制度改革。在7月8号，天津一地出台新规，打破在编教师铁饭碗的话题，引起大陆网民的热议。能不能够先从官员公务员开始？群众不满意就辞退？一个问题，中小学生师生比例是不是达标呢？中小学教师和公务员哪个铁饭碗更好破碎，更需要大量精简人员？出台这个政策的人根本不懂教育。路透社报道说，中国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8号表示，包括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在内的新能源车出口目前面临暂时的压力，在过去出口成长至少是 30%-40%， 现在已经放缓到只有 10% 多。也就是说，关税对于中国新能源车出口成长的影响多达20%-30%，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中国乘联会公布最新报告，6月中国国内汽车销售量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数据显示6月新能源车出口量年增是 12.3%，季减是 15.2%， 新能源车出口占汽车出口总量 21%， 相较于去年同期降了3%。报告显示，电动车整体销量成长速度从5月的 27.4% 降到 9.9%。汽车库存预警指数在6月年增 8.3%， 去到 62.3%， 凸显中国消费者需求疲软的问题。另外，根据彭博的报道，欧盟驻中国大使托耀辉在7号指出，尽管欧盟在几个月来试图与中国接触，但是北京直到9日之前才对欧盟就这件事进行磋商要求有所回应。托耀辉还指出，北京公开批评欧洲的行动，不过同时对其他国家类似举动保持沉默。中共一直想方设法突破美国的晶片限制禁令，取得先进晶片设备和发展高端晶片。而近日，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龙头艾斯摩尔 ASML 执行长福克接受德国商务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掌握新晶片技术非常困难，因为缺乏欧洲人的专业技术。福克指出，曝光机技术非常复杂，要将它整合为一个系统极为困难。我们的知识非常丰富，整个生态系统都在这里。对中共来讲，没有欧洲的专业知识，想掌握先进晶片技术将非常困难。对于市场担心中共是否有朝一日会掌握曝光机技术，福克表示，众所周知，中共在先进晶片领域里面，它的技术可能落后美国10年。目前中国在成熟晶片领域很活跃。另外，对于曝光机造假近来越来越贵，它每一台成本超过1亿5千万欧元，新一代的 HiNA 造假甚至到高达3亿欧元，这样对于客户端是否会产生压力？福克表示，只要他们对我们的客户有意义，这样并不重要。人工智能的热潮和快速成长的新创公司亦都救不到三藩市的房地产下滑。CNBC 报道，商业房地产公司 Cushman & Wakefield 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显示，第二季度三藩市办公室空置率达到 34.5%， 再创新高。随着空置率创高，租金就不断地创低，第二季度平均租金要降到每平方英尺 68.27 美元，是2015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去年的同期 72.9 美元。三藩市正在面临 COVID 之后办公室人员重返办公室以及科技市场放缓导致整个行业大规模裁员的双重挑战。根据 Layoffs FII 网站的数据，自从2022年初以来，科技公司已经裁员超过53万名员工。Cushman & Wakefield 资深研究总监萨蒙斯表示，虽然资本雄厚的人工智能新创公司正在签署大量新空间的租务合同，但是更大的趋势是科技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希望在现有的租务合同到期的时候减少它占地面积，这样反映出混合工作的广泛转变。此外，萨蒙斯还指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推迟新租约的一个因素。彭博报道，根据投资移民顾问公司 Hanley & Partners， 受到规模达到30亿新加坡币的重大洗钱案的影响，令到新加坡收紧对外国资金的审查，正在推动中国有钱人重返到香港。两位私人银行家表示，新加坡爆发的洗钱案影响代表着一些银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户，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国有钱人受到密切关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在4月推出了数位平台，用于共享客户资讯以打击洗钱的活动。香港一家服务业者表示，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收到了多名中国有钱人的洽询，寻求搬迁到香港或者是当地设家族办公室。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对于很多中国亿万富豪来讲，他们不喜欢政府任意干预、检查或者是威胁个人财富，这样正是他们想将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好像中国一样进行更多的审查、更严格的监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不过报道指出，新加坡洗钱丑闻曝光，推动中国有钱人迁港，亦都引发了一些担忧，认为新的一些来到香港的人恐怕有隐情。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按个小铃铛和分享。多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